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这个人呢都会有偶像，即使是古代名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其实他们呢也有自己的偶像，偶像也曾经疯狂追过星。譬如说2000年来名声跌宕起伏的孔夫子，作为中国文学界、教育界、思想界的大家，孔子啊其实也有不少自己的偶像。比如说郑国的贤人子产、齐国的名相管仲，都是孔子比较推崇的人。而孔子一生最持之以恒追求的偶像呢，应该就是周朝的文化奠基人周公旦了。
行走小百科，
周公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四弟，周朝800年文化礼制的领路人，无数人的精神领袖。孔子一生最坚持的事业就是恢复周公时期礼乐人和的理想社会。可叹的是，孔子距离周公太遥远，虽然在同一个地球看同一个月亮，但却隔了时空，有着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死的遗憾。
于是没法促膝长谈、聊以慰藉的孔子呢，就只能和周公在梦中进行神交，俗称梦周公。到年纪大了，孔子自我感觉行将就木，灵气没了，感受不到周公的存在，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于是啊，就无比伤感地说：“吾不复梦见周公。”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今天的许多课堂上，上课犯困的学生啊，都说自己是去梦周公，却不知道当年的孔子不仅能梦见周公，还能和他聊聊天，这要花费多少的修为和德行啊！
孔子自己呢，当然也有不少的粉丝，头号粉丝呢，就属孔门十哲中的子路、子贡和颜回了。虽然都是忠实的拥趸，但他们崇拜老师的方式呢，也都不尽相同。
听说你们三个都是孔夫子的贤弟子，哎，可惜我福薄，没有机会能得见孔子一面。你们能不能和我说说老夫子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哎呦，完了完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哎，我得赶紧回去问问老夫子去。
子路啊，你这慌慌张张的回来是出了什么事儿吗？
夫子，有人问我您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赶紧回来请教夫子。
这还要我教你啊？你可以直说，说我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呀。哎呦呦，自己说自己太不好意思了。
咦，刚才那人怎么一溜烟跑了？只能请教你们二位了，孔夫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啊？
我觉得夫子，
哎呦，你就别为难颜回兄了，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您一定就是那位名震天下的子贡先生了。当初孔夫子周游列国，回归鲁国后逐渐隐退，成为了乡村里的一位教书先生，而您子贡却继续游说于诸侯各国之间，一张巧嘴说动天下，子贡先生简直比孔子还厉害一个周公啊。
不，此言差矣，我就像一个站在门外的人，我有多高、多胖、多少知识量，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而我的老师，他的学识高深到就像住在高楼大院里，你们拼命踮起脚尖看，能看到的只有院墙，看不到他本人，也不知道他的深度。所以你们懂我，却不懂我的老师。不是我老师的问题，是你们的基础和层次的问题。
那除了万世师表孔子有自己的偶像之外啊，其实在中国古代万人之上的历朝历代的皇帝啊，虽然说他们自诩为天子，但终究天子也是凡人，凡人就有偶像。汉朝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偶像呢，就是战国时期魏国大名鼎鼎的信陵君公子无忌。说起信陵君的为人啊，也确实是值得推崇。司马迁在《史记》里几乎是毫不吝啬地把赞美之词全用在了他身上。公子为人人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意思是啊，无论是高贵的、低贱的，包括菜市场的小贩，公子呢都愿意跟他们交往。
因为他的为人品德太好了，让后来的人一读到公子这个词啊，都会觉得温暖无比。后世的一些小说家嫌司马迁写的还不够，还给这位魏公子呢加戏，编了个他为鸟儿复仇的故事，让人不禁觉得，即使是在战国这样朝不保夕的乱世里，公子啊，可能就是所有人的一个心灵避风港了。
那在刘邦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呢，就听说了魏公子的高义，想跟他交朋友，但是啊，当时太穷，也没有钱跑大梁去。后来魏公子死了，见他一面的愿望呢，也就成了一个遗恨。 不过刘邦并没有失去精神领袖，听说魏公子的粉丝张耳曾经去信陵君府吃过饭，刘邦啊就开心的要跟着张耳。
由此可见啊，论对偶像的虔诚，刘邦呢也一点都不比别人差。不过那个时候的刘邦呢还是一个小人物，即使他疯狂的推崇魏公子，别人呢也没有太多关注这件事。到了刘邦称帝以后，建立了大汉王朝，每次路过大梁，刘邦总觉得对这里呢是充满了感情，就像有一位老朋友住在这里一样，于是每次都要去魏公子的坟前坐一坐，聊一聊现在的天下局势，说说看今天的天气如何。
又过了很多年，刘邦呢是打败了造反的英布，自己也中了箭，感慨自己是可能时日无多，临了又想起了魏公子，于是啊下令找了五户人家世世代代为魏公子去守护坟冢。可惜当汉朝衰落之后，这五户人家因为生活不济，也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尽力看坟了。时至今日，魏公子在世界上的点点滴滴呢只是星星点点散落在史籍里面。
文人追星呢也是在古代的时候的一件常事，那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唐代的边塞大诗人岑参了。说岑参呢是边塞诗人，是因为啊他人生最辉煌的年纪都是跟着自己的偶像封长清在边疆度过的。
岑参呢是唐太宗时期文学家岑文本的后代，唐玄宗时期考中了进士，然后开始进入官场。最开始啊，封长清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帐下当判官，所以岑参呢就跟在封长清后面当长书记。等封长清自己独当一面也任安西北庭节度使的时候呢，岑参又跑去跟随封长清。
岑参对封长清的推崇呢全在他的诗文里了，光看这个标题，比方说著名的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征西施，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征西施，以及若干的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始交何郡，郡在火山角，其地若热无雨雪，献封大夫，陪封大夫宴汉海亭纳凉等等等等。那至今呢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封长清的这种追随和崇拜。
封长清打场仗回来呢，岑参一般就会写一首诗描绘封将军行军有多潇洒，打仗多威武。封长清在正常节日举办个酒席大家一起吃，岑参啊就感动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甚至在岑参的眼中，封长清的功劳早已远超霍去病，却笑霍飘摇区区徒而为。
那如果你只是以为啊这是身为封长清的一个下属，岑参必须这样做才能够在官场上混得下去，那么我们不妨举个反例啊，看看另外一位边塞诗人同样在名将底下的高士是怎样对待自己的领导哥舒翰的。他呢也写了一首诗，在哥舒大夫墓下请辞退脱新奉诗。
自从嫁与君，不省一日乐，浅妾作歌舞，好时还道物，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做，下堂辞君去，去后君莫错。
你看这高士啊，一开口就说，这自从跟着你呀，我没有一天是开心的。哎呦，这得压抑成什么样子。然后又表示了，哎，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呀，是做你的下属实在是太难了啊，算了算了，我走了。你看两首诗这么明显的差别，更能够反衬出岑参对自己的偶像封长清是多么的出于由衷了。
值得一提的是啊，封长清虽然肯定是个大丈夫顶天立地，但是根据史籍的记载，他应该从小生过病，有点小儿麻痹症，眼睛看人呢只能斜视，两条腿不一样长，走路呢有点跛。这样的外观啊，岑参还对他是亦步亦趋，足可见他对封长清的崇拜是发自真心的。
另外啊，还有唐代的诗人魏万，因为读过李白的诗，瞬间呢就被吸粉了，于是在完全没有约过的情况之下，一个人背上行李走了几千里千万里，追寻着来无影去无踪的大诗人李白，就是为了能够见一见李白的庐山真面目。那除了以上这些，还有网上流传的杜甫粉李白、白居易粉李商隐、苏轼粉韩愈、杜预粉左丘明、司马迁粉信陵君、司马相如粉蔺相如、李世民粉王羲之、耶律阿保机粉刘邦等等等等，都是名人之间的互相崇拜。
不过啊，说一千道一万，在这里面呢，李白是中古时期收获粉丝最多的人。而李白一会儿向孟浩然表达吾爱孟夫子深情厚谊，一会儿呢又怀念谢灵运，去走他走过的路，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人啼，一会儿呢 又崇敬信陵君，侠义灵古今，威名动鬼神，真是像风一样的男子，让人捉摸不透。
是啊，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对自己崇拜的人呢，也是一样的真挚热烈。要知道和现在相比，古代追星的难度可大得多，除了读几首别人的诗词，看看别人的传记，恐怕最直接的方式只能是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可能最终还不能得见自己偶像一面。那这种精神比现在的追星族来说也是过犹不及的吧。
飞花起舞影灼灼，何时春色入江河，舞踏为顺水逐波，何故轻曲断离歌，舞我天地间寂寞，心在穹苍断崖处静默。天悲地战日月阴怀，何以得世间大自在，自心中无有惧怕，情深不藏，情真不换，换不千秋有梦与回，何以离沧桑而明媚，自心中不由挣扎，扶风遥远自如纵横，潇洒战日月阴怀，何以得世间大自在，自心中无有惧怕，情深不藏，情真不换，换度千秋有梦与回，何以离沧桑而明媚，自心中无有挣扎，扶风摇摇
求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中国有句成语叫爱屋及乌，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个人成为他所在城市的粉丝，也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为一座城而爱上居住在这座城里的人。这种关系啊，正如卡夫卡之于布拉格，卡夫卡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用以评价他的故乡布拉格，布拉格是不可动摇的，他内心的矛盾与纠纷也不能影响他，不像多数的作家总在城市和城市之间游学。这位表现主义作家的短暂一生都在布拉格度过，生于斯，葬于斯。
行走小百科，
布拉格的名字来自德语，意思是门槛，原因呢是将城市分为两部分的伏尔塔瓦河在这里流经了一个暗礁，水流湍急，就好像越过了一个门槛。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古时候开始建设城市的时候，建筑师来到这里勘察，他遇到了一个老人正在锯木头做门槛，做得异常认真和仔细，建筑师深受感动，城市建成以后就把它命名为布拉格。
这个捷克首都城市啊，有着包括布拉格城堡在内无数的历史遗产，在卡夫卡成长的旧城区内，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能找到13世纪以来的古老建筑，并保持着中世纪的完好模样。由于许多旧式建筑呈塔状，从城市的制高点望去，高高低低的塔尖是毗连成一片塔林，因此啊，布拉格又有白塔之城的称号。
位于布拉格北面的旧城区呢，是卡夫卡孩提时代的游乐场，也是他成人之后的一个生活空间。1883年的时候，卡夫卡出世的时候的犹太区呢，是一个胡同交错、房子交织、一片混沌景象的地方，而今天的犹太区呢，却是美丽光鲜，新巴洛克式和直线式的建筑是鳞次栉比，很难想象和作家描述的似乎有些诡秘的黑暗角落画上等号。
犹太区内名为卡夫卡故居的地方，其实和作家渊源呢也并不太大。卡夫卡出生之后只在这里住过几个月，不到一岁就搬离此地了。 19世纪末期，这里呢还曾经遭遇过大火。现在的房子啊，是1902年政府重新修建的。如今这里变成了卡夫卡纪念展示区，在屋子的一侧角落墙上还镶嵌着一枚作家的头像。这个小小的一角啊，顿时就成为了一个官方的卡夫卡朝圣地了。
嗯，如果你想感同身受一点作家的童年生活，那位于旧城区市政厅旁的一分钟之屋呢，是不容错过的。这里呢是卡夫卡儿时度过了7年时光的地方，他的三个妹妹也在这里出生。房子的名字呢，取自距市政厅只有一分钟路程这样的一个意思。外墙则会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壁画，虽然只有单色，却利用明暗深浅的手法表现出了人物的表情动作，栩栩如生，充满了艺术美感，不由得叫人揣测起卡夫卡作品中的那些疯狂的想象是不是也曾经从这些壁画中得到过灵感呢？
卡夫卡在谈论旧城区的生活时曾经这样说过，这个小圆圈圈住了我的一生。但是在出生地被改建之后，矛盾的作家又对朋友无不怀念地说，在我们的心中，那黑暗角落似乎有些诡秘，紧闭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等等，至今都仍存活着。心中的这种不健康的旧犹太人街，比我们周围的卫生的新街要更为现实。也许啊，对作者来说，旧城区呢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时而厌倦，时而依恋，却始终是相互陪伴。
卡夫卡最为世人所知的作品呢，就是《变形记》。这部作品呢，是在城市的另一端的黄金小巷22号写成的。当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身体呢也是时好时差。这所面积几乎只有几平方米的房子，是他妹妹当时住的地方。每当卡夫卡被繁重的工作和严苛的父亲逼到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就造访此地，小住几天，同时写作。
世界真奇妙。
黄金小巷在布拉格城堡区内，与东岸的旧城区隔了一条伏尔塔瓦河。由旧登城道进东门，跨一条斜斜的坡道，过了玩具博物馆不远，向右一拐就到了。这条建于15世纪的窄巷，有着古老的石砖路，五颜六色的房舍并排而立，仿佛一个童话世界，是布拉格最诗情画意的街道。黄金小巷原本是仆人工匠居住之处，后来因为聚集不少为国王炼金的术士，因而有此名称。然而在19世纪之后，这里逐渐变成了贫民窟。
那如今啊，这些房舍呢，大多已经改建成为了卖手工艺品和艺术品的商店，比方说16号的木质玩具，20号的锡制布拉格小士兵，21号的手绘衣服等等。22号的房子呢，有着红顶蓝墙，小巧而精致。这所卡夫卡故居呢，如今是一家书店，专门出售卡夫卡的小说和他的相关笔记。
世事沧桑，现在的黄金小巷自然不如作家居住时那般宁静啊，观光客的拥挤程度和查理大桥也是不相上下，即便是下雨的冬天也不例外。慕名而来的游客靠着22号的门牌号码拍下照片，而在黄金小巷的拐角处，一家和作家同名的卡夫卡咖啡馆又成为了人们在一次故居造访之后的最佳歇脚处。
是的，这个布拉格呢非常的小，小的只需要用脚就可以去到所有的目的地。不上班的时候啊，卡夫卡也经常在城内散步，站在查理大桥上眺望布拉格城堡，在旧城广场徘徊沉思，或者呢去参加朋友们的读书会，喝上一杯咖啡。旧城广场呢，大概是布拉格城内唯一和卡夫卡时期保持着相同面貌的场所。在广场铺满石板道路的两旁，是一栋栋巴洛克、洛可可、罗马、哥德式的古老建筑，和周围各种粉色系的房屋呢互相辉映。
在布拉格的街头呢，常常可以听到神秘的波西米亚人在街边拉起风琴，一曲淡淡忧郁的 Love is Blue 仿佛暗合着此地的天空暮色，而街头艺人则表演着各自的拿手活，提线木偶或者是纸牌魔术，默默且专注。
在旧城广场附近的一条横巷中，可以随便找一家餐厅，享用一顿捷克传统的烤猪腿、面团子和生啤酒。在宁静的餐厅里，看着玻璃窗外布拉格灰色的天空，还有窗棂上挂着的用干芦苇编织成的星星，不知道卡夫卡是不是也曾经坐在这个城市的某座小餐馆里，愣愣地凝视着窗外的灰墙，脑海中浮现出那些虚无晦涩的字句。
现如今你去捷克的布拉格游玩的话，你会发现无数卡夫卡的痕迹，但其实有一点痕迹被历史抹去了，那就是来自战争的痕迹。就在卡夫卡所活跃的那个年代的几十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帷幕。那1940年至1941年呢，纳粹德国对英国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战，这个呢是二战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空战。希特勒称之为海狮计划，企图全面攻占英国。 海狮计划首日，德军就投入了1485架次的战机，英军一共出动了727架次应战。这看似力量悬殊的空战，最后损失更大的一方，竟然是德军。
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之下，德军呢开始改变策略，利用夜色掩护进行偷袭。没想到这一招也没有能够奏效，无奈之下，德军只好撤退。这个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首次德军的失利。英军获得此次战役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发明了更为先进的雷达技术，并且在空战中率先使用了这种技术。当德军飞机飞来的时候，英军很早就能够侦察到，从而一举将其歼灭。这功不可没的雷达最早是由英国的工程师罗伯特·沃特森·瓦特这位实用雷达的发明人发明的，他呢出生在1892年的4月13日。
世界真奇妙。
在飞机刚刚被引入战争，而雷达尚未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早出现的防空探测设备是听音器。防空听音器就像是医生用的听诊器一样，人们通过一种巨型听筒监听远处飞机飞行时所发出的声音。而雷达则要高级得多，它发射的脉冲是无线电波，如果在其传播路径上遇到了障碍物体，它就会被反射回来，进而可以探测出目标物体的位置还有运动状态。
那说起刚才这个发明人瓦特这个姓啊，可能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是发明蒸汽机、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詹姆斯瓦特。那这两位瓦特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还是只是一种巧合呢？哎，这个关系还真的是有。沃特森瓦特呢是詹姆斯瓦特的后裔，两人生活的时代呢相差了70来年。在瓦特这个充满工业变革气息的家庭里啊，沃特森瓦特打小是天资聪颖，好学好动。大学毕业之后，沃特森瓦特呢并不是一开始就进入了无线电研究领域，而是在威廉佩蒂教授的鼓励下才开始学习无线电的。
1916年，瓦特呢是加入到了有着悠久历史的英国战时办公室。起初瓦特所感兴趣的事情呢是利用无线电来检测雷电，因为在雷电将空气电离的过程中啊会释放出无线电信号，那如果能检测到这个信号，就可以事先警告飞行员避开雷区。1917年，瓦特是成功设计出了雷暴定位装置，宣告雷达的诞生。此后啊，也有其他研究者以及工程师对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改进，从而使其逐渐地应用到了船只和军舰上。
不过呢，瓦特没有在激烈的竞争中丧失一丁点优势，正是他最先发明的实用型雷达系统，帮助了英军在二战期间成功地防御敌机。他也因此呢被誉为最伟大的雷达先驱之一。1942年，他被受封为爵士。其实雷达的原理呢也并不复杂，早在1842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就在构想如何利用所谓多普勒效应来发明雷达。
说到这儿啊，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和瓦特有关。在实用雷达发明之前，英国军方曾经提出希望瓦特能够帮助发明一种杀伤性射线，能够直接将敌方的飞行员杀死，并且将这种光称之为死光。瓦特是坚决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光的能量达不到那么高。不过如果是利用无线电的返回波来探测飞机，哎，这倒是可行的。如今利用能量极大的激光作为武器呢，早已从幻想逐步变成了现实。
由此呢，我们也知道啊，世界上原来曾经出现过两个伟大的瓦特。如果说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让英国率先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那么沃特森瓦特发明的雷达则让英国收获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免于在战争中毁于一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Games that never run.
I don't know you, but I want you all the more.